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兰。如果有一天你在街上走的时候呢，突然有一个人呢冒出来，然后呢就跟你讲说他是基督徒，然后要跟你讨论，然后呢他就对你说，他说呢主耶稣呢因为不是呢一开始就有的所以呢他是被造的，所以他虽然是那个神，但是他呢位分是比圣父呢低一点儿。我不知道你会有什么反应。但是我相信，如果你之前你很熟悉哥罗西书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拿出哥罗西书的一章十五节到二十节呢跟他来去辨明他那一番话语的错谬之处，然后呢指出基督他的超然的地位和他的神圣他的工作了。的确在新约里边呢，哥罗西书是一卷呢非常卓越的护教的书卷，里头对主耶稣基督他的位分呢有很清楚的界定。那其实呢这卷书呢就是针对当时很流行的一些异端呢所写的书卷。这卷书呢是针对当时呢有一个叫做诺斯底主义这一派泛知识主义的论调入侵了教会呢而去写成的一卷书。当我们在查考这卷书的时候呢不妨呢也可以呢去帮助我们呢对主耶稣他有更加深刻的认识，以至于当我们面对现在时下不同的异端的时候呢也有所警惕提醒了。这一回从今天开始我们有一连的十课，一共有十讲，我们一块去探讨哥罗西书里边的内容。今天的是第一讲，仍然有陈香儿呢为我们来去演绎朗读这一卷的书，跟我们的分析一些的内容。在导论里边他会做一点的写作的背景和谈一谈这卷书的一些主题特色。我们今天仍然会有呢福音书的疑难解答，会处理为什么不用禁食这个问题。
他是首生的，
他是教会全体之首，
他是原始，
他是从死里复生的。
基督是宇宙和教会的元首，让我们透过哥罗西书在基督里追求属灵的成长。哥罗西书研读。
亲爱的弟兄姊妹，哥罗西书是保罗的监狱书信之一，是保罗呢特别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一封信。但是你知道吗，非常有意思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还没有去过哥罗西，没有和信徒呢见过面。哥罗西早在保罗时代之前的几百年呢是小亚细亚地区很出名的一个大城市，它位于从爱琴海岸以弗所城通向幼巴拉底河的东西贸易大道上。不过呢到了主后的第一个世纪哥罗西已经沦为一个二流的商业城市，地位和重要性呢早就被临近的老底加城和希拉波利城呢取代了。不过呢如果我们从宗教方面来看哥罗西城呢，哥罗西城在新约当中是一个挺重要的城市呢，因为保罗在以弗所传道的三年当中呢带领了哥罗西人以巴弗信主，然后呢由以巴弗将福音带回哥罗西，建立了哥罗西教会。但是过了不久，这个新成立的教会便受到了异端邪说的攻击，一些信徒尝试把异教或者世俗哲学的某些内容呢掺杂在基督教的教义当中。面对这么紧急的情况 以巴弗于是到保罗被囚的地方去报告，同时呢也咨询一下处理的方面的问题。保罗听完了他的消息之后呢，就写了哥罗西书，除了指责这些错误的教导之外呢，也是为了证实基督的丰盛。刚刚建立的教会面临的异端邪说究竟是什么呢？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呢并没有很清楚的说明白，但是呢我们从字里行间啊还是可以找到一些线索。我们知道呢这个异端呢一直威胁着哥罗西教会，而这封信的一些经文更有可能啊是引用了那个异端教派用的口号啊术语啊或者是一些的教导。让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呢，这个异端无可置疑的就是指诺斯底主义。诺斯底主义是什么主义呢？诺斯底主义啊，是盛行在主后一世纪的异端，他扭曲了基督的真理，他用自己的知识去自夸，声称自己呢拥有比使徒更加优越的知识。在哥罗西书当中呢，我们可以找到诺斯底主义六点非常荒谬的教训，这是很重要的信息啊，因为保罗呢整封信都是针对诺斯底主义而施行的教导。好，现在呢我们来一起看看诺斯底主义的六大错误。第一样荒谬的教训呢是注重仪式主义，他们严格的规定啊要坚守宗教节期和割礼，同时呢也要禁戒饮食。第二样错误的教训呢是敬拜天使，这是起源于希腊哲学的思想，他们认为啊天使星宿等等呢都能够影响人类的命运，所以必须敬拜他们。第三个错误是支持禁欲主义，他们试图呢用这种方法来达到更高的所谓的属灵的状态，严格的遵从啊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的规条。第四个错误呢是强调秘传的知识，甚至呢以此夸口，就像哥罗西书的二章十八节所说的那样呢，无故的自高自大。第五个错误是依靠人的智慧和传统，这一点呢也可以从二章的八节呢可以找到，他们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来判断事情。小学呢是指一系列的基本的知识和科目，而不是我们平时说的这些小学校啊小学生啊这些。第六个错误呢是最大的错误，就是贬低了耶稣的身份。诺斯底派的人呢否认耶稣的神人二性，他们不承认耶稣的道成肉身，他们认为啊耶稣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基督以圣灵的形象降下来使他有了神性，但是呢当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基督离开耶稣的肉身回到天上去了，所以呢钉在十字架上的只是一个人，并不是基督。基于这种看法呢，他们就认为耶稣并不是基督，没有救赎人类的能力。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些看法是完全错误的，甚至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呢，也仍然有一些的假师傅假先知，他们在扭曲真理，传讲一些非常荒谬的教导，甚至呢他们打着基督的名号，拿着圣经啊来传讲一些的假道理。亲爱的弟兄姊妹，盼望呢我们能够认认真真的来在圣经上多扎根多学习，也盼望呢在这一连啊几天的学习哥罗西书的时候啊，我们也懂得怎样使用神的道这把宝剑来剖开对方的错误，同时呢也持守真理的教导。诺斯底主义呢是挺复杂的一种思想，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六大点呢只是它最大的错误， 当我们在查考圣经的过程当中谈及这个异端的时候呢，那乡人呢会再告诉你多一点有关的情况。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从各个方面来驳斥哥罗西的异端，盼望呢借此能够坚固信徒。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啊，他高举基督是神像，万有啊都是借着主基督而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是宇宙的主，一切的丰盛都在他的里面，他在万有之先，又是托住万有的，这就显示出耶稣是神的主题。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的神，是一切受造物的主，他是那不能看见的神的表象，是永恒的，在万有之先的，全能的，和与天父同等的，他至高又完全。既然这样呢，我们的生活啊也应该呢以他为中心，承认他是主，表示呢我们看自己与他的关系啊最为重要，并且呢以他的要求为我们生命中的最高价值。保罗在哥罗西书当中除了强调耶稣是神之外呢，也强调他是元首，是首先复生的那一位，所以人们应该接受基督所赐的自由，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基督十字架上的钉死使我们与神和好了，使我们便得与基督联合，永不分离。我们的信心是与他联合，也在他的死、埋葬和复活上与他相连。夏儿不知道弟兄姊妹在研读经文的时候呢，有没有留意到啊？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呢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有学者呢就做过这样的统计，他们发现呢以弗所书一共155节的经文当中啊，有44节是和哥罗西书的内容相连的。这种情况出现呢是和两封信的写作时间相同啊有关系的。当我们仔细的来比较呢，就会发现两封信的重点呢是不同的。现在呢下人就跟大家呢一起来比较一下。第一呢，以弗所书呢是以天上的荣耀作为出发点的，着重呢信徒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而哥罗西书呢则看重信徒在地上，基督这位荣耀的元首在天上。第二呢，以弗所书的重点啊是在于信徒在基督里，但是哥罗西书呢则提到基督荣耀的盼望是在信徒中间。第三点呢，以弗所书的焦点呢是放在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个主题上面，所以呢十分强调啊基督身体的合一。而在哥罗西书里面呢，第一章啊已经讨论了基督作为元首的身份，所以呢我们必须顺服他。好，现在呢我们开始来看哥罗西书的分段的大纲。第一段呢是一章的一节到二节的引言，这呢又可以称为啊是问安，这是书信的特色，一般呢是先问安。第二段呢是一章的三节到八节，这是保罗为哥罗西信徒的感恩。好，第三段呢我们可以分成呢是一章的九节到十四节，保罗为哥罗西的信徒祈求，盼望他们的行事为人啊对得起主。弟兄姊妹，其实呢这种结构模式呢在腓立比书也同样的出现过，保罗既为教会感恩，又为信徒祈求。好，我们再来说第四个段落。第四个段落呢是一章的15节到23节，这几节经文呢主要讲的是啊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是那 不能看见之神的像，同时呢又是创造者，从死里首先复生的，借着他肉身的受死，使信徒和父神和好。好，我们来看第五个段落。第五个段落呢是一章的24到二章的七节，这个主要内容呢是讲到保罗呢为教会的劳苦。一章的24到29节呢，其实主要啊是描写为教会缘故啊所做的事工。那么二章的1到7节呢，主要是为读者属灵生命表现出来的一些的关切。好，我们现在来接下来说第六个段落啊。第六个段落呢，应该是从二章的8节开始的，一直呢可以延伸到二章的23节。这个主题呢是借着与基督同活，脱离了世俗的规条。哎，怎么样脱离呢？这包括了三个方面的警醒和方法。保罗就首先警告信徒要防备假师傅。经文呢，大家也可以记下来，是二章的八节到十五节。第二方面呢，是恳求信徒啊，坚决地丢弃假师傅。经文呢，是二章的16节到19节。第三方面啊，是和信徒一同分析异端的问题，经文呢是二章的20到23节。好，现在我们来到了第七个段落。这个段落啊就换了一个新的主题了，就谈到信徒啊圣洁生活的原则，经文呢是三章的一节到四章的六节。这个段落其实我们又可以分成几个部分，大家也可以记一记。第一个部分呢是三章的一节到四节，保罗劝勉信徒要思念上面的事。第二部分呢是三章的五节到十七节，谈到信徒的新生活，就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五节到十一节呢，其实主要啊是脱去旧人的污秽。那么十二节到十七节呢，主要说的是穿上新人的崭新的生命。好，到了第三部分呢，也就是三章的18节到四章的一节，这是讲新人呢与家庭成员的相处。好，接下去呢说说第四部分啊。第四部分呢是四章的二节到六节，这里主要谈到新人的祷告的生活，以及呢怎样在非信徒的中间呢做见证。好，最后呢就是哥罗西书的第八个段落了。这个段落呢是四章的七节到十四节，保罗呢点名推荐了一些的好同工。好，最后的这个四章的十五到十八节呢，则是整封信的一个结语。其实呢这也可以说啊是保罗最后的问安和吩咐。现在呢，我们就开始来查考哥罗西书。今天的时间呢有限，那么我们就只看第一个段落了。如果大家呢刚才记下笔记的话，就知道啊，哥罗西书的第一个段落呢是一章的一到二节，也就是保罗的问安。我们可以一起读出来，保罗是这样说的：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弟兄姊妹，我们从经文当中呢看到啊，保罗介绍自己是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我们知道呢，使徒是特别啊由主耶稣差派出去的使者，得到从神而来的施行神迹的能力。可能呢您会问，那什么样的人才能够称为使徒呢？记住了啊，其中的一个条件啊是要亲眼看见过耶稣基督。 保罗在大马色路上曾经见过复活的主。基督亲自的向他显现，呼召他做外邦人的福音使者。所以呢，保罗他有资格成为使徒。另外一方面呢，保罗在信件的一开头啊，就强调自己是基督耶稣使徒，是因为错误的信仰已经侵入了当时教会的生活。保罗靠着神赐下的权柄写信揭露假师傅的荒谬的教训，所以呢，他当然啊，首先要表明自己的身份了。保罗在信中啊，提到他忠心的同工提摩太，现在也是和他在一起。这个组合呢，对于哥罗西的信徒来说呢，其实并不陌生，因为提摩太是小亚细亚一带教会啊，都非常熟悉的弟兄，受到不少人的敬重的。现在保罗和提摩太一同问候受信的这个教会，也说明啊，这两个人是一起见证真道，斥责假教导的。好，介绍完自己呢，保罗立刻就向收信的人问安了。哎，我们留意一下，保罗他是怎么样称呼哥罗西信徒的呀？保罗称赞他们是圣徒，是啊，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圣徒的意思是指这些人是从世界分别出来归给神的，所以呢，在生活上要过圣洁的生活。那么至于有忠心的弟兄呢，则显示出因着主耶稣众人合而为一，成为了父神的子女。在基督里这个词更加说明了哥罗西信徒的属灵的地位，他们悔改归主之后就有了属灵的地位，是在基督里的人。弟兄姊妹，现在你应该明白了哥罗西书的写作目的，他呢就是为了对付渗进教会的异端，同时呢也是为了坚固信徒的信仰。所以呢，保罗在一开头就强调自己的身份，强调圣徒和忠心的弟兄，是要叫人呢明白，要叫人呢过圣洁的生活，对神尽忠。这也是信徒啊能够坚守真道，抵抗邪恶势力的坚固的基础。
福音书疑难解答。
为何不用禁食？路加福音五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五节记述了利未跟从了主耶稣以后呢，就在自己的家里为主耶稣大摆筵席，当时有不少的人一同坐席。法利赛人和文士呢看见了，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他们和税吏和罪人一同吃喝，又对他们说，约翰的门徒屡次进食祈祷，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这时耶稣就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岂能叫陪伴之人进食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了。到底主耶稣在这里的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再来听一次主所讲的话。他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岂能叫陪伴之人进食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了。那我们知道啊，进食是自我降卑和悲伤的表现，而这里的新郎，主耶稣话语里边的新郎，指的就是主耶稣他自己。至于陪伴新郎的人呢，指的就是信徒了。新郎和陪伴者在一起的时候呢，就代表着婚礼即将要举行了。婚礼即将举行，比喻天国即将实现在地上，这是欢喜快乐应该庆祝的时候，所以是不需要进食的。 换句话讲，当耶稣和门徒在一块儿的时候，他们是应该欢喜快乐，而不是进食，因为天国即将实现了，这个时候是不需要进食的。可是主耶稣当时已经感觉到反对党的势力非常大，正好像之前他听到法利赛人和文士对他和门徒发怨言，所以他有个预感，知道自己将会受到拒绝。到那个时候，新郎不在了，陪伴的人就要进食了。的确，在主耶稣他升天以后呢，初期的教会就有进食祷告的做法。听到这里，不知道弟兄姊妹呢有什么感想没有？这让我呢就想起一个故事，就是呢有一天，当马丁路德呢非常的愁眉苦脸的呢在那里沉思的时候，他的妻子穿着丧服在他面前经过，让马丁路德大大的惊喜一番，问他说，今天谁死了？你为什么穿成这个样子？然后他的妻子对他讲，主耶稣基督死了。马丁路德就发脾气的对他讲，乱说，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然后他妻子对他讲，是啊，既然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那你又为什么要愁眉苦脸的呢？当然这只是一个很小的故事，但是呢这个小小的故事呢也提醒着我们，当主耶稣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当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又有什么难关冲不过的呢？又有什么愁苦呢是不能够去解决呢？盼望我们仍然继续延续腓立比书靠主呢大大的喜乐这份精神，同时呢也在哥罗西书里边更加深刻的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以至于我们的生活呢有力量，活得有劲儿。好，为你预备好福音书疑难解答的笔记，还有哥罗西书的笔记，欢迎来信索取或者是在网站上的下载。也欢迎弟兄姊妹呢常到留言板上去留言，分享你的读经心得、灵修心得。很感恩，因为呢自从留言板上呢开辟了灵修分享这个栏目以后呢，不少弟兄姊妹呢也在上面呢写下他们平时在看神话语的时候的一些想法、一些呢感想。我会呢摘录一些，把它呢贴进真道分解网站上。当我们彼此用神的话语去互相激励、互相呢鼓励的时候呢，不光是主耶稣他会开心，我们自己呢也会彼此得到呢激励、彼此的建立。愿主大大的祝福你、使用你。我们下回见。
亲爱的耶稣，你名称为奇妙，你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中开江河。亲爱的耶稣，你名称为测试，我是你手中的工作，你是要将我使你服。你是全能的神，你昼夜看顾我，我甚至在你没有难成。你是永在的父，领我进死荫幽谷，你是和平的君，赐我真平安。爱的耶稣，你名称为奇妙，你必在旷野。